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经文，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与明慧网发表，2019年澳洲法会召开，师尊致贺词，轻徒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天灭中共不只是标语，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新经文，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与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已于近日在明慧网刊登。
2019年澳洲法会召开，师尊致贺词。2019年10月13日，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墨尔本市政厅礼堂隆重召开，约千名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法会发来贺词，慈悲伟大的师尊用大法弟子在兑现使命作为标题，再次提醒大法弟子在正法最后阶段修好自己，不辱使命。师尊在贺词中鼓励大法弟子，最可贺的是在讲清真相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的世人被救度，大量的中国人退出邪党组织，有了希望。当然这一切只有大法与大法弟子才能做到，那么为了能做得更好，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得更好，完成这历史使命。这次法会有20名中西方学员与大家交流了自己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正念正行、兑现自己史前大愿过程中的修炼心得。发言中，与会大法弟子无不深深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与大法的威德，表示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比学比修，勇猛精进，兑现使命。75岁的潘女士反迫害20多年来一直在第一线讲真相，她带着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慈悲，把世人当亲人，十年间她为十多万人做了三退。她交流说，得法以来自己用大量时间入心学法，转变观念，随时保持正念，在法中提升的美妙无以言表。她还表示，要达到更高层次的标准和要求，必须依靠大法的力量，才能有更高的效率，更大力度，救更多的人。从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西人玛丽安，交流到自己有一天曾经历过转法轮第九讲中讲述的苦中之苦的历练。作为修炼人，他悟道，只要意志坚强，所有这些磨难对他都是机会。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引下，儿子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矛盾都一一化解，他获得了同事和管理层的尊重和敬佩，这一过程也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修炼状态。发言者用朴素诚挚的语言讲述了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修正自己，化解矛盾，提升境界。他们中有从法轮功传出后就走入修炼长达2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近年通过不同渠道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开始修炼的新学员。经历了身心巨大变化的他们，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践行着真善忍，为破除中共谎言讲述着真相，展示着修炼人的风范。修炼八个多月的墨尔本西人学员拉赞比是一名健身教练，他说，修炼之前很多令人烦恼的问题找不到答案，我真的很想知道生命的意义，我应该如何思考，我应该如何行动，我的人生如何规划，每天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读了转法轮之后，所有问题得到了回答。 修炼让我的人生在这八个月内发生了根本的、难以置信的变化。我的全新生命是大法师父给予的，人生也从此充满希望。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11日至13日，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文化之都墨尔本，举行了年度澳洲法会、大型集体练功、游行等为期三天的系列活动。第一天的大游行在市中心商业区举行，从维多利亚州议会大楼附近的财政花园出发，途经最繁华热闹的街道，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们传递的美好与希望。还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华人一边观看游行一边大声说，法轮功好，我们支持你们。 IT 专家马特观看游行后激动地说，我第一次听说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后，我难过地哭了，中共太邪恶了。今天我照了一些游行的照片，游行传播的信息很重要，我回去一定会在相关的网站上签字制止活摘，我会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帮助传播这些信息。
10月12日，参加澳洲法会的学员们在墨尔本市中心王子桥两侧，用依次相接的真相横幅筑起了两条彩色的勇气长城，同时在墨尔本唐人街、州立图书馆前的广场、步行街、著名景点费茨罗伊公园等地设立法轮大法信息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墨尔本市民讲述真相，呼吁共同努力制止中共对无辜善良人的迫害。人们驻足倾听阅读真相资料，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有民众在前一天了解情况后，当天特意找到真相点，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马西欧了解真相后说，我在澳大利亚已经住了10年了，我非常关注此事，我对中共极其厌恶，我第一次听到活摘器官，这比纳粹还要邪恶，我们澳大利亚政府需要为此做点什么，我会把此事告诉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每个人都有信仰的权利，不要被这邪恶政权吓倒。墨尔本居民亨利和妻子都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名，他说，我曾经在波兰生活，我知道共产党的本性，他残暴对待人民，一味地做他要做的。我读过很多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文章，我希望能够停止迫害，真善人对人类是很重要的。他表示会告诉更多人真相，也希望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获得信仰的自由。连日来，身着黄衣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为这座文化名城热闹的市中心增添了清新亮丽的风景线，让春天的墨尔本充满温暖祥和的氛围。
到2019年10月12日为止，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统计的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是 3,4,335,8,006 人，为声援3亿4千多万的民众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10月12日在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经过最繁忙的市中心和唐人街，一路受到民众的赞赏和欢迎，很多华人现场散退。来自东北的张先生带着81岁的母亲观看了游行的整个过程。他说，我在国内时法轮功学员就给我做了散退，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都是党干部也都退了，这是个挡不住的趋势，人们私底下都在谈中共真的是太邪了，所以也就彻底脱离他了。张先生还说，20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坚持下来太不容易了，太有勇气了，太了不起了，令人敬佩啊。他回忆着说，我们的机关里也有不少法轮功学员，他们真的是不一般，都是特别好的人，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在工作中生活中都失去了很多，但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真的挺让人感动的。
慕尼黑啤酒节每年9月末到10月初举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最繁华的马林广场举办多次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有的人还询问练功点的信息，表示想学法轮功。德国教师本哈德先生听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的事情，表示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这个信息应该更广泛的传播，如果我的签名能帮上忙的话，我非常愿意这样做。
10月12日，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设立宣传摊位，向世人介绍法轮功真相，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许多人在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一位前日内瓦州议员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当他得知中共当局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情后，感到很震惊，并表示他完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并立即在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上签名。
10月12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新市场商业街练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呼吁人们来关注中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安妮是一位当地居民，她说自己知道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迫害，也知道他们被中共活摘器官。她愤慨地谴责道，中共这实在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法轮功学员应将如此邪恶之事曝光于天下，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事实真相，因为还有很多新西兰人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应该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人们来关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法轮功学员彭博祥饱受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曾两次分别被非法劳教3年，2008年北京奥运前再次被绑架，非法判13年。在湖南金市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保外就医不到一个月，于2019年8月含冤离世，终龄63岁。
日前获悉，湖南衡阳市衡山县七旬法轮功学员彭颂伟被非法判刑7年。彭颂伟2018年8月7日在长沙火车站附近劝餐退时，被长沙铁路公安绑架构陷。此外，长沙市法轮功学员柳春霞、唐敏被非法判刑1年1年半，已被劫持入狱。
河北香河县法轮功学员李秀琴被非法关押1年多，9月29日被香河县法院非法一审判4年，并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已经上诉。李秀琴女士今年58岁，香河县舒阳镇政府退休职工，2018年8月5日在香河城内批发市场被由杨永利、张国直接参与指挥的香河国宝派出所警察及特警绑架。
河南省淮阳市法轮功学员郑显金曾经是个事业有成的商人，和妻子王好梅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邪党人员绑架关押，2019年8月11日被中共迫害含冤去世，年57岁。郑献金曾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他去世时妻子仍被非法关押在狱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12日13日第20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莫斯科郊区召开，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这次法会。会上有15名学员交流了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妮娜·索洛维娃是2009年和丈夫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的，她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寻找生活的意义，并涉足其他信仰领域，什么宗教理论都尝试过，包括占卜和治疗。我一直在寻找真相，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看到的只有谎言和欺骗，甚至在我信了20多年的东正教中，我也没有找到真理。直到丈夫伊格尔从工作上带回了《转法轮》这本书，丈夫阅读后，他一直在重复，这就是我要找的， 修炼后自己的静脉曲张等病得到了好转，500度的眼镜再也不用戴了，记忆力变好了。
10月13日泰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曼谷召开，来自泰国佛统府、清迈府、素攀府、南邦府、离异府、斐兰府以及曼谷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在交流会上，20多位新老学员交流了各自在正法修炼中做好三件事、提高心性的心得体会。
10月14日，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上举行第75届纽约哥伦布日大游行，多达4万多人参与，吸引大约100万名观众。纽约州长库莫、纽约市长白思豪等民选官员也前来参与。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气势非凡，乐声雄伟，服饰古典，非常的亮眼吸睛，观看的民众欢呼叫好。
一年一度的旧金山哥伦布日大游行10月13日在旧金山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了主办单位和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主办方说，我们非常感激法轮大法为我们带来的美好。
10月4日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法轮功学生俱乐部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返校日游行。此前9月26至27日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一年一度的大桥作画活动，法轮功学生俱乐部应邀参加，其中一幅画是一个盘腿打坐的少女，旁边写着中英文的真善人。
10月14日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
10月13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霍克沃斯的叩伐爱节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舞龙队参加了游行，真相展位上也是人头攒动，有的来询问如何学习法轮功，有的来购买法轮大法书籍，有的来参加手工莲花制作和书法互动的。不少当地人表示要上网下载教功录像和转法轮，学习了解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曾被迫害至半身不遂，抚顺张丽娟又被判刑。2019年10月1日前，被辽宁省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逾一个月的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娟女士，被望花区法院枉判一年。张丽娟曾被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摧残至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2004年，张丽娟曾被关押到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迫害。张丽娟曾被摧残至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回家后，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又恢复了健康。2019年4月，张丽娟在抚顺市李石经济开发区发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光盘，被李石寨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截入抚顺市看守所。抚顺市看守所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信仰，不转化就动刑，打嘴巴子、侮辱、罚站，使用各种方法折磨。张丽娟被打得头疼、头晕、精神恍惚，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张丽娟身心都受到伤害，血压高达200。2019年8月20日，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在抚顺市看守所对张丽娟非法开庭。法官刚佳问张丽娟，你认罪吗？张丽娟说，我没有罪，我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因此我没有罪。接着张丽娟告诉法官，在看守所关押期间，警察指使牢头等犯人对我进行暴力迫害，逼迫我转化。现在我宣布，在拳打脚踢、暴力胁迫下写的三书全部作废。十一前，张丽娟被抚顺市望花区法院枉判一年。
长春地区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2019年8月15日，吉林省四平梨树警察非法抓捕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30余名，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5人，他们所有人被诬陷为一个案子，已全部被非法批捕。10月10日， 家属去梨树县检察院询问案情，给办案人王哲打电话问为什么批捕。王哲明显理亏，推说他们有其他的证据，又说现在案子在梨树国保，有事找他们。据悉，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分局2019年8月15日出动约几百警察，包括国保大队、巡警、交警、梨树辖区内派出所等，绑架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四平市公安局长亲自参与，在四平市公安局及梨树县公安局共同实施绑架，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被记分奖励，绑架法轮功学员记10分，而抓捕其他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记1分，以此鼓励不明真相的警察武志中作恶，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
原白马陇劳教所谈相亲的恶性。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在中共劳教所解散之前，谭相谦曾在湖南省株洲白马陇女子劳教所担任特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大队长、管理科副科长等职务。任职期间，他带领手下特警积极配合各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随叫随到，为取得所谓转化率，轮番使用上百种刑法。几年中，造成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摧残、致伤、致残，甚至致死。谭相谦个人信息：谭相谦，男，生日1963年10月14日，现在的工作单位，湖南省白马陇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教育支部，地址，珠江市石峰区大冲村电炉厂东村5栋206。谭相谦的妻子黄平曾任白马陇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2001年，谭相谦指使副大队长潘湘东等七个特警队员暴打42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月辉，电击他全身，眼皮眉毛也不放过。晚上12点，不省人事的胡月辉被拖回牢房，犯人将胡月辉抬到床上，帮他脱衣服，发现他内衣裤全部被血沾在身上，用剪刀剪开时全身血淋淋，下身更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连平时最冷酷的吸毒犯们都哭了。2001年3月，谭相谦将沅江县法轮功学员曹静珍打断三根肋骨，口吐鲜血。曹静珍被送到劳教所医务所后，被注入不明药物，医生诊断为肺癌，被家人接回不久身亡。2003年的一天，谭相谦被自己的老婆黄平叫到一大队，把正在喊法轮大法好的法轮功学员李燕一下子掀翻在地，他脚踩着李燕的头，将他毒打一顿，然后和特警副大队长潘向东一起将李燕抬起来，再猛地摔在地上的铁棍子上，当场将李燕的腰骨摔折。
警察在记录上写道，这些资料是救人的，不犯法。9月29日，法轮功学员陈兴在公园附近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送到居住地的派出所问话，那里的警察一一记下了陈兴的话，这些法轮功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不犯法。陈兴当天回家。70多岁的陈兴是四川省法轮功学员。2019年9月29日，陈兴在公园附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十一前到处乱闯的派出所警察发现，将他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陈兴给那里警察们讲真相，他们不听，还态度恶劣。后派出所警察通知陈兴居住地的派出所，居住地派出所警察将陈兴带走。在居住地派出所，那里的警察做笔录时，陈兴告诉他们说，这些法轮功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不犯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警察如实地记录了，这些资料是救人的，不犯法。后来一警察说，到你家去看看，另一警察说，算了，既不去他家了，又对陈兴说，你走吧。于是陈兴当天就回了家。每个人的未来是自己选择的，善举得福，作恶招报。在历史关键时刻， 请共检法工作人员一定清醒，
不要打着新唐人旗号在学员中兜售商品。山东某地有一学员多次在大法弟子中派销丝巾，每条1100元，声称支持新唐人，为新唐人捐款，请大陆大法弟子主动抵制类似行为。正实法的项目不会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不会在大法弟子中推销商品。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8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先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正聪明的兄弟，大陆来搞。前几年我在讲真相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我久久不能忘记。事情是这样的，我到边远的农村讲完真相往家赶，这时天色已晚，我骑着自行车匆匆往回走，我想在天黑下来之前赶到公路上，可是快到公路时，一条深沟挡住了去路，显然爬过这条沟很不容易。我站在沟边想找个合适的下脚点，这时过来一个放羊的中年男子，我当时想先给这个人讲完真相再说，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一听就非常高兴，看来是个明白真相的人。他看我要到对面公路，搬起我的自行车就要送我，还说他就是愿意为大法弟子做事，为法轮大法做事。但是他是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没有了，我于心不忍，怎么能让一位残疾人帮我呢？坚决不让。但他一再说就是要帮法轮大法弟子，表达一点心意。说话间，他搬起自行车就到了沟对面。过去后他说，天不挡道，上天都给传道的让路，路都不阻传道的人。我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不能为法轮大法弟子做事呢？大法弟子是真正传道的人。我听这个人说话很感人，也是一个悟性很好的善良人，于是我不顾天色已晚，耐心地听他说话。他说他们在这里是一个大家族，有几十口人，他们家族中有一个聪明的兄弟在外地开公司，公司开得很大，这个兄弟跟很多大法弟子的关系很好，每年回家过年都带回很多法轮大法资料和光盘，然后组织他们家族老少一起看。他还跟族人们讲，大法弟子是真正传道的人，是真正给人们传播福音的人，说只要大法弟子给你们讲真相，你们谁也不能反对，不光是不能反对，还得认真听，真诚地接受，为大法弟子帮忙，力所能及保护大法弟子。因为这个兄弟很有本事，在家族中威望很高，大家都认为他讲的有道理，也按着他说的去做。他们家族中人人都认同大法，认为大法好，碰上大法弟子都很热情，很愿意帮大法弟子。现在族人们都得了福报，家族中每个小家庭都和睦有爱，也都很富有，人人都很健康。我听完后心里很甜，心中不由自主地感谢师父，像这样的兄弟才是真正的聪明，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幸福。前段时间我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位农民，当时他正在地里干活，我到他身边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我一开始讲，他马上手就开始哆嗦，嘴也哆嗦地说不出话来。我以为他抵触真相，就说，大哥，您现在不接受真相没有关系，我们碰上就是缘分，也是朋友。这时他渐渐平静下来了，说， 我不是反对法轮功，我可是非常认同法轮功，只是一想起江泽民和中共邪党迫害这群善良的人，我就不由自主的愤怒。他还说，天灭中共，赶紧灭他。他还表示，只要需要人力物力，他都会大力支持，就是组织几十人都没问题。我说，我们法门大法不跟任何人斗，是叫人向善，让善良人明白真相得福报。这位善良的农民富有正义感，发自内心为正义呐喊，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陕西省610头目吴新成遭恶报，获刑13年。陕西来稿，2019年10月10日大陆消息，陕西省政法委原副书记、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吴新成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多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吴新成现在遭了报应。吴新成，男，1955年7月生人，2009年6月任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委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5年10月至2019年1月被聘为陕西省政府参事。2018年7月21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检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1月17日被开除公职并立案审查。2019年8月犯受贿罪，判处徒刑13年。在陕西官场浸淫多年的吴新成积极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对陕西省法轮功学员大开杀戒。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12年的七年间，其中吴新成任陕西省610主任4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55人，被非法判刑103人，被非法劳教139人，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106人，被迫害致死23人。在2011年8月19日，陕西政法委610在陕西华县召开迫害大法的所谓现场会，协党陕西地方报刊《渭南日报》8月20日头版报道了这个消息。据报道，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头目吴新成讲话，叫嚣要贯彻落实广西经验以及华县经验，要在全省机关、社区、学校、村组、家庭推广迫害法轮大法的所谓经验。接下来，西安、陕西、宝鸡等地发生了大面积的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吴新成为高官厚禄积累政绩，不惜泯灭良知，推动迫害政策，下达迫害指标，操纵指挥下辖的公检法，对陕西省法轮功学员进行秘密非法判刑、劳教、拘留、抄家、罚款、监视、开除、失业、洗脑、打毒针、精神摧残、私设公堂、酷刑折磨等等。古人云，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吴新成追随中共丧心病狂的迫害法轮功，最终走上不归路。
花生为何大丰收？大陆来告，由于春旱无雨，近春的花生迟迟未下种，过了清明好长时间了，才下了一场雨，也没下透地。村民们赶紧将种子种上，但苗却出得不齐，稀稀拉拉的，有的花生地里的苗就像人的秃顶一样，一块有一块秃秃的，一颗苗也没有。秋收到了，收成不理想，人们都在说今年的花生不收成，欠收。几天前，一个亲戚来我家，高兴地跟我说，别人家的花生都欠收，不过今年我们家的花生是最好的一年，最丰收的一年，花生结得又大又多，比以往哪一年的收成都好。一个乡邻见到我说，我们的花生都欠收，而你做买卖那么忙，都没时间管地，却是大丰收，你家的花生真是神兽的啊。我对他说，他说的是真的，这是你支持大法的福报啊。这个亲戚是个水果商，每年桃子苹果熟了，他收购后发往外地到水果市场批发。往年他都雇我去给他管理账目和现金， 他知道我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信得过。我的账目清晰，不论是自家的支收，还是各个收购点上的账目，都是实实在在的，明明白白的，算得清清楚楚。从不贪沾收购点上的利益，也不会贪拿他的一分钱。今年桃子成熟时，他又请我去给他管账。我说，去管账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你已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但是很多人还不明真相。大法是救人的，讲真相就是在救人。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你必须答应我，支持我讲真相救人，别阻拦我。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你得注意安全啊，不能出事。我说，我会注意安全的，我有师父保护。这样收完货算完账，我就会找一个时机给人讲真相。有时遇到不听不信的，他还会帮着我讲。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对方不但不听，还把我给他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的车挂护身符扔了，亲戚发现后是会来还给我。从那次起，我都是给人讲明真相后再给真相护身符。亲戚还经常提醒我这个人该怎么说，那个人该怎样讲能接受。他还支持我贴真相粘贴，有的地方我够不着，他还会帮我贴上。亲戚的正义之举也给他带来了回报，他的买卖做得很顺利，其他商贩都不挣钱，甚至赔钱，而他每趟多少都能挣到钱。我常对他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得的福报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天灭中共不只是标语，作者唐恩。近期在香港各区的抗争活动中，天灭中共、驱逐共党等口号经常回响在东方之珠的游行队伍间，香港街头更随处可见此等标语。一时间，香港成为全世界反抗中共集权的聚焦之地。天灭中共是2004年九评共产党书中最早提出的，其意指中共是危害全人类的邪灵恶党，人类要坚守良知和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15年后，香港人游行的常用口号“天灭中共”已成了中共在香港最害怕的标语。如九评共产党所述，中共政权充满斗争、仇恨、屠杀、战乱、谎言和恐惧，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反人性、反自然，杀人如麻，专制独裁，破坏民族文化，暴力恐怖统治。中共自建政以来，血雨腥风，运动不断，杀地主，杀资本家，杀中共自己队伍中还有良知的人，杀知识分子，杀学生，杀害的都是精英。中国有2/3以上的家庭遭受迫害，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珍贵的历史文物都被毁掉，自然环境被毁坏。尤其20年来，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把人们心中的道德理念、善恶标准彻底破坏、颠倒，假恶斗横行中华大地。自1999年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将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关入劳教所、监狱和洗脑班中，施以酷刑。迄今，至少已有4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更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恶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全球华人的退党大潮，澎湃难挡。在退党网站公开声明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逾3亿4000万。十几年来，大量的中国民众将退党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等标语随处可见，相信和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因退出中共而受益。持续不断的三退大潮是中国民众认清中共、抛弃中共的具体行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警察到国安， 人们从党文化的桎梏中猛然觉醒。过去的三退多是一个人退，用化名退，现在的三退是全家退、集体退，用真名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干部、现职领导干部、现役军官、教授与教师声明退党，更有驻外的中国领事馆官员家属以公开退党方式表达唾弃保证。近年大量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严重触犯了反人类罪、酷刑罪与群体灭绝罪，这番处心积虑注定徒劳无功。就像当年的纳粹党羽一样，无论躲到何方都难逃被追查纠责并绳之以法，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忏悔自救。近期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拘发签证乃至冻结资产。美国国务院官员曾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拘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拘发签证，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迫害法轮功者出国频频碰壁。与此呈现鲜明对比的是，近年许多海外华人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参退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成为美国移民局官员审批身份时的重要参考书。近年在欧美各国著名旅游地的退党服务点上，已有成团成队的中共体系内官员包括党委书记公开参退，勇于与邪恶划清界限，为将来预作安排。在中国，许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无论出于主动或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邪恶的烙印。所以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在共产党解体灭亡时，已退党的人不再与共产党共同承担责任，免受牵连。在中共崩解覆亡之前，眼下正是行恶者弃暗投明的好机会，以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天灭中共不只是标语或游行时的口号，退出中共是顺天应人的义举，中共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挡不住这股趋势，西来幽灵已经连根拔起。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法和效果，再谈白证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1号。一直以来有几个问题想和同学们交流一下，但老有打怵写的障碍，以至于一拖再拖。最近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心情驱使下，觉得还是有必要写出来探讨一下，怕自己写不好就与另一个同修说了自己的想法，约定我们一起来写写这几个问题，与大家切磋一下，以互相修正并圆融。这里我先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关于病业假象的问题。很多同修在交流中谈到，面对迫害时，以师父帮主演化的病业形式，让邪恶非法关押的目的未能得逞。这里且不说是不是师父帮助演化的，就说这病业形式的表现就已经不能正视大法了。我们口口声声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自己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了，为什么遇到迫害时就高血压、高血糖、心脏病全上来了？这是正视大法吗？我们很多人总喜欢套公式，却忘记了大法修炼讲的是必须修心， 修心和履行使命才是根本。如果说自己有漏，被钻空子，那么我们也不能以病业形式来达到我们个人解脱困境的目的，更不能认可这种形式就是公事了，否则这是否有点像小道修炼，没有体现出大法的威德啊。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剖析一下，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不清晰。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讲过，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我们真正信是信法了吗？即使是信，是不是有折扣？再说我们看到有同修交流以病业形式回家了，我们是不是无意中就学人不学法的认可了这种形式？是不是我们也想利用这种形式回家？我们是以正实法为目的，还是以回家为目的呢？这种形式回家是堂堂正正吗？没有意识到为私为我心上来时，连法的庄严也不顾了吗？修炼啊，修什么，成就什么，我们不该好好想一想吗？你真能坦然不动，真能放下自我，真能以法为大，真能一心为他，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认可大法，敬仰大法，得到救度，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我们不能想到死，不能有死的意识与认可。这里就说是放下自己的得失吧，否定迫害。遇到磨难就是修心，向内找就是慈悲对方，同时一边正念，内心的威严解体邪恶，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而救度他，一边正行。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威严没有恶的成分，不能表现为以恶制恶，内心的慈悲要有，表面的善也要有，展现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二，一生法轮大法好。被绑架迫害期间，同修一生法轮大法好，有的解体了邪恶，免遭毒打，有的使迫害的警察为之感动，为之落泪，有的迫害者从此不再邪恶，回避迫害，甚至暗中帮助大法弟子。但有的人喊法轮大法好，却遭到更恶毒的施暴。为什么同样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却截然不同呢？虽然我们都看不清其中的因缘关系，而且很可能有多种情况，但是我们也该反思剖析一下，我们喊法轮大法好的基点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是为了证实大法，告诉众生福音，那我们的内心和表面的呼喊是否足够慈悲？如果我们是为了解体邪恶，那我们是为了自己免于迫害，还是为了众生免于犯罪？我们震慑邪恶的心态在不失威严中有没有争斗怨恨之意，和不易觉察的藐视众生之心？有没有党文化式的骁勇？有没有看到别人喊而生出的效仿之心？也许有的同修有放下生死的坚定，但你掺杂着人心或为私的目的去喊，是达不到彻底解体邪恶的标准的。所以同一件事，同一种表现，同一声法轮大法好，其背后的实质与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所展现的境界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说白了，还是一个一丝一念把握好基点的问题。三，善是圆融的。对于善的认识，明慧网上同修已经交流得很全面了，认识得非常好。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对人、对事、对遇到矛盾处理时，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善。我们是维护人还是维护法？我们是用后天形成的观念看问题，还是用宇宙正法时期的法理来看问题？我觉得这要有坚实的学法基础，真正站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明晰法理，才能精进实修。 如果在干扰中、矛盾中、迫害中，无论是对方伪善还是暴力相向，如果我们当时法理不太清晰，容易陷在人的观念当中，迷而不悟，就难以得到正法的加持。我的教训是，当我们分辨不清对与错，不知如何应对时，这时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所为有没有对大法犯罪，有没有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把握好这点，我想也就足以过关了。但在过程中，我们还是注意做到内心的慈悲与表面的祥和，因为大法是圆融的。如果我们光有内心的坚定，没有修出应有的善，这还是有漏的，救人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我们正面的一面要清晰坚定，人性的一面也要智慧的圆融，不要让人不理解，认为我们偏激，甚至认为我们走火入魔、神经病。所以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要理智、清醒、慈善，不表现出人误解的神神叨叨，从而影响众生最大限度地得到救度。再强调一下，我们不要小看了人的这一面，修炼无小事，有一点漏也是圆满不了的，更别说正实大法、圆融大法了。以上仅为个人认识，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眼中的别人》，作者魏曙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0日。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该句话也被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著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用来描述人类自身的渺小以及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类思考的基点是源于最低下的知识点，在人心执着的驱动下汇集成的知识面得出的结论。如果知识点本身都是错的，想法与目的也是为私为我，为满足私欲而有所为的，思考出的结果必然是偏离真理的。所以在上界生命的眼里，人的所思所想能不可笑吗？当我们把这一套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时，特别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臆测揣度别人时，很多矛盾和误解就因之产生了。这时如果不能自己找自己的问题，且固执地坚持己见又不冷静，人性中的恶的那面会因获得能量被加强，从而失去理性，在情绪的带动下争执或更极端的事就不可避免了。很多时候的互相伤害就是这样发生的。对修炼者而言，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只要有人心在，就免不了会有争执。如果长时间并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问题了，至少停留在此层太久了。那么我们眼中的别人的真相是什么呢？那很可能是我们在人中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为衡量标准，去映射别人时的反射。我们认为别人的模样恰好是镜中我们的模样，我们眼中的别人其实是我们心相的原型，镜像的反应。所以我们在修炼中、交流中发生矛盾及看到第三者发生矛盾时，都要找自己，是因为有那个心才对应过来的现象。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时，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师父有意让我们看到来告诉对方、提醒对方，一种可能是点给我们看，让我们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所以当看到问题想告诉对方时，只能用善意的语气提醒，对方感受到善的气息，一般都会接受。如果不接受，那是对方的心性问题，就别强为。修不修，那是他的事。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自身有问题，而有意让我们看到别人表现的问题。因为我们修炼是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的。主要是修炼中的人是很难看清别人的情况，说不准别人不接受时会引发不必要的争执。
因为修炼中的人并非时刻都能守住心性，人心上来时，特别是未修好的魔性那面，被能量加强后，干仗时比常人还来得欢，这就很不必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眼中别人的问题，恰好是针对我们自身的问题来的，是为了我们修炼而来的。由此看来，修炼中的好为人师者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修炼者考虑问题是以法理为依据的，基点都是围绕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而有所为的，如此不会偏离法。交流中要相互尊重对方的认识，对法理的认识和领悟谈不上谁对谁错，只有境界与层次的差异，所以没有必要因此而争执不下或相互不认同，否则那和常人认死理有什么区别？修炼人之间的交流虽然达不到像神那样神圣圣洁，但一定是充满谦恭的。修炼者虽然处在人神之间的状态，难免会有人的状态表现，但最终都是要走向神的。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学红鹦鹉感悟，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5日。这几个月一直在学红鹦鹉，开始真的不静，觉得是写给常人看的，这已经思想不对头了，可自己不警醒，却放任心里一种不屑暗暗的滋生，那就是常人有那么多现代变异观念，那么多对名利情的执着放不下，怎么讲真相呀？认为师父是写给常人看的，教大法弟子看清常人的状态，去劝善，去讲真相。后来慢慢的多学多读红鹦鹉，结合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事情，一些人心执着暴露出来后，发现拿着书的是我，而我不就是一个常人心态吗？还是那个修炼人对大法经书神圣谦卑的纯净心态吗？认为自己修炼十多年了，修得很好啦，不错了，快圆满了，能教育别人了，能当老师了，不然怎么会产生是写给常人看的呢？我才是修炼人呀，虽然有着助师正法的使命，但更是一个修炼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不做好吗？能不修好自己吗？能不走正吗？不然怎么配当师父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难道拿着书去叫常人看，让常人看看自己的执着，在常人面前显摆自己已经修好了，去掉了一切执着，现在是修你们了？好危险的状态呀。虽然走进了大法修炼十多年了，自己修炼的其实很差，也遇到一些生活中的事情，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放下了，如今发现一个问题，以前无明中是带着一种负面的消极心态，不管不问的，或许说是无奈吧，或者说带着一种怨恨心态，置之不理的，或者说是无能为力，或者知道必须不被这些常人事牵绊才能圆满，或者说是逃避，所以表面看似放下了，一切说白了却是畏私的，非常狡猾的心态，想圆满，想上天去享福，想不受苦，不被嫌弃，想没有矛盾，想没有不顺心的事，想不改变自己，不被正法触及自我，触及到我这个私，却又想得到一切最好的，进入到新宇宙中去幸福，还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却忘记了衡量本身就是私心，一切完美的想象结果全是自我假我的异想天开。旧世里就是这样的思维，再加上以前的修炼也是重视复元神修炼，所以一个修炼人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是修炼正法，没有师父管，那注定了是永远不可能修炼成功。 虽然修炼到了最表面，人心却翻出来非常重，感到这些执着他是要彻底死了，所以在拼命挣扎，也知道要排斥他，不承认是自己纯真的本性，但是业力不断地被旧势力放大钻空子。到底是哪里被钻了空子呢？回想起这几年的修炼状态，放松了，消极了，自满了，一个人独修寂寞了，再加上玩微信，玩 QQ, 搜百度，逛淘宝，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在三件事中？既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修炼上，又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呢？这好吃，那好玩，全世界旅游旅游，也随常人赶时尚，随波逐流，忘记了辗转来人间多少事，今世不过短短几十年生命，是来得大法的。修炼后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而现在人间的房子大了，车子买了，同修间还说挣钱多也是证实大法，也有说工作需要微信，网上也可以讲真相，也是证实法，也是在做三件事。怎么说呢？修炼修自己吧，千万别骗自己。能让我们修炼的时间机缘真的不多了，世人真的在期盼着我们做得更好。写出此文，希望与还没学会在神的面前谦恭自己的同修共勉。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